听众朋友，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1月1日发布的一份人权报告说，朝鲜警察与政府官员对妇女进行性侵犯的情形非常普遍，而且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从中国遣返回朝鲜的女性经常遭到虐待、监禁以及性侵犯。人权观察组织访问了超过50名逃离朝鲜的妇女，报告详细描述了他们遭受警察或者政府官员的性侵犯与虐待的过程。该报告指出，大部分朝鲜妇女身为市场小贩或者是脱北者，比男性拥有更多的行动自主权，但许多逃到中国后被遣返的妇女会面临到极为残酷的虐待、监禁或者是性侵犯。许多从中国偷渡物资回朝鲜并在遭到政府禁止的私人集市贩卖的妇女会被迫以性交易的方式贿赂警方。报告显示，加害者包括了国营公司的经理、市级出入口或者是检查哨的警卫，以及警察、检察官、军人，还有铁路稽查员。一名受访者表示，他曾经在边境看守所的一间黑暗的屋里，在三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遭受警察的性侵犯。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罗斯指出，性侵害在朝鲜是一个公开的、不被重视以及高度接受的秘密。朝鲜妇女如果知道有任何伸张正义的渠道，可能也会掀起一场 Me Too 风潮，但这样的想法在金正恩的统治之下是不存在的。朝鲜长期以来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早在2004年，联合国便设立了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一职，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和报告。鉴于朝鲜人权状况的严重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3年设立了朝鲜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授权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境内发生的蓄意、普遍和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2014年2月，委员会提交了首份调查报告，并得出结论，朝鲜存在蓄意、广泛和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侵权行为涉及基于国家政策的危害人类罪，主要肇事者是国家机构及人员。委员会建议进行问责，包括由安理会将朝鲜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现任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最近阐述了他对近期朝鲜政治局势和朝鲜人权状况的看法。他指出，我有责任从人权视角对这些谈判和向前推进的进程进行观察。很遗憾，实际情况是朝鲜的人权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该国的人权状况依然非常严峻。金塔纳表示，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朝鲜寻求真相和正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些问题不应当被掩埋？因为在危害人类罪的问题上，只要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就会对将来的过渡带来风险，就会对将来的和平协议带来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在朝鲜的问题上大声疾呼，请现在开始讨论人权问题，不要把它搁置在一边。金塔纳还指出，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其中记录的最为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就是朝鲜境内的政治犯营地。现在我们对此并没有更多的信息，例如大概有多少人住在里面，管理营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系统，营地内囚犯对最基本需求像食物、保健等方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并不清楚。这是一个黑洞，我希望那些与朝鲜进行谈判的各方能够明白，如果他们达成一项协议宣布和平，那么他们将会开始与一个有着这种政治犯营地的国家做生意。对于我作为人权报告员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切。法新社此前曾经报道说，朝鲜外劳在中东和俄罗斯没日没夜地被迫劳作。一名名叫卢锡昌的脱北者在美国首都的记者会上表示，2014年他在草丛里躲藏两到三个月之后才终于逃到了韩国。卢锡昌提到朝鲜仍遭到制裁，他认为被送到海外的劳工数量不会很快减少，将会继续增加，因为外劳赚取的辛苦钱对朝鲜当权者的财源来说至关重要。卢锡昌还表示，自己在中东待了七年，在科威特待的时间最长。当时他每天从早上五点钟开始工作到晚上十一点，由于无法在酷热的白天完成工作，经常要加班到深夜。 他说10到30名朝鲜工人共用不超过20平方米的闷热房间和一个储存空间的大小差不多。前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达鲁斯曼也曾经指出，截止到2015年，估计有30000名朝鲜人在俄罗斯工作。这些劳工虽然身在海外，但是仍然受到金正恩政权的严厉控制。他们过着像奴隶一般的生活，而平壤每年从外劳身上获得高达23亿美元的收入。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